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本章的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走出家庭磨难，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师父好，同修好，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下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一、得法。2001年新年我回国度假，打开门就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姐夫小侄女跟我父亲有说有笑，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父母与姐姐一家早就断绝关系，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小时候，姐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强势的母亲打骂，这惹怒了把姐姐带大的外婆，因此父母与外婆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家充满了硝烟。姐姐很早就出嫁，逃离了这个家。一年，父亲因出国公干，母亲作为夫人陪同，当时我也已经在国外。为了让姐姐赡养外婆，母亲以自杀相威胁，但姐姐不仅拒绝，还把父母不赡养老人的事投诉给父亲的单位，这让父母非常气愤，与她断绝了关系，而外婆的去世更是让双方互不往来。所以当那天我走进家门，看到姐姐一家人与父母有说有笑时，才感到异常惊讶。一问才知道，母亲和姐姐都在修炼法轮功。我很好奇，什么功法可以让互相怨恨几十年的双方冰释前嫌？我当天就捧起转法轮来看，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恩怨是前世的缘分，今世的痛苦磨难是前世的因果，家人之间的缘分有善有恶，要化解就要修炼。此外，这本书还解开了我很多疑问，自此我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二、修去怨恨心。母亲强势的性格使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我从小就惧怕母亲，每天她下班回来还没进家门，我和姐姐就会竖起耳朵，如果听到母亲进门时摔门，那就表示她不高兴，我们就要十二万分的小心，否则瞬间家里就会变成战场。我虽然已经成家，但对母亲的恐惧依然存在，很怕她生气，因为只要她不高兴，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好过。为了避免战争，我总是讨好他，顺着他。2002年，因为担心中共的迫害，我母亲来到新加坡，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母亲的强势也带到了新加坡。我只要陪先生一起看电视，他就会训斥我，说我浪费时间，要跟他一起学法练功。在我怀孕期间，他也要求我跟他一起参加活动，说修炼后就要走出家庭，而我对他的顺从也让我跟先生之间出现矛盾。母亲的深度介入让先生非常反感，曾多次想送他回国，但都遭到拒绝，还被我父亲责备说他不孝顺。在我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怨我不该这个时候还怀孕，说这个孩子是魔，是来干扰我们修炼的，要发正念让孩子流产。她还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我婆婆。婆婆当时刚参加完九天班，听到这个说法非常气愤。不久，这个孩子真的流产了。这件事让先生一家都非常不理解，也让我对母亲产生了怨恨。家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先生跟我提出了离婚，结束了我们19年的婚姻。从表面看，我离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母亲， 所以这更加深了我对母亲的怨恨。但因为是修炼人，我知道我不能把他送回国，也不能不照顾他。2021年的一天，他突然出现中风症状，从此无法行走，人也变得异常亢奋，一天24小时不睡觉，一直喊叫、谩骂、哭闹，还摔东西，不仅让我无法休息，也吵到四邻。我知道他是被不好的东西干扰了，因为他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知道我的难处，很多同修安排时间轮流到我家来跟我母亲一起学法发正念，甚至有两位同修住在我家，从早到晚学法发正念。住在我家的同修发现，每当我扶母亲大小便时，脸上都会出现厌恶的表情。当了解到我的心结后，他跟我交流，说我母亲现在过的这个病业关，不仅是对他的，也是我的关。前世可能跟我母亲有孽缘，这一世才会跟他纠缠不断。他闹得这么厉害，一定是要去我的心的。心去掉了，那东西也就不会折磨他了。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但是那个怨恨怎么都去不掉。一看到母亲闹，就莫名的厌烦，我自己也非常痛苦。我请了一位女佣照顾母亲。几个月后，母亲的情况有些好转，不会24小时不睡，而是白天睡，晚上闹，还经常骂女佣，导致女佣晚上不能睡觉，精神、身体都出现问题。我很焦虑，担心女佣会不做了，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跟女佣说几句。但母亲认为女佣在告状，更变本加厉地骂她，甚至还动手打她。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我修大法，我想必须做好。母亲很挑食，我会想方设法选她喜欢的东西买，为了让她方便舒服，也购置和安装了许多辅助器材，时时处处都在考虑怎么让他吃好，怎么让他活动更方便。可是那段时间，每次遇到邻居老太太，她总是握着我的手说，要孝顺啊，母亲年纪大了不容易。这让我很心烦，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孝顺了，还要我怎么样呢？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家，问我是否有握着母亲的手跟她聊天。我的身体立刻反应就是拒绝、排斥，一想到跟她身体接触，我就会烦躁。我知道自己表面在强迫自己孝顺，但心里还是怨恨。想做好，但又做不好，让我出现了焦虑症的症状。一进家门，我的心脏就会剧烈跳动，还会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现象，有时心跳快得让我想吐。那时我很难集中精神，睡眠也出现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还没修好，我不需要强为勉强自己去做还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好。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同时我也必须接受母亲的现状，不再回避抗拒。我既然不能爱她，至少先不恨她吧。我不把她当成是学员，也不把她当成是我母亲，而是把她当成一位生病的老人。面对她哭闹、骂人、摔东西时，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跟她理论，跟她争是非对错，而是笑着跟他打岔。比如一天他又大声骂女佣时，我笑着跟他说，妈，你的声音好大哦，底气好足哦，看来你的身体很好呢。他先愣了一下，然后顺着我说，他自己也觉得身体很棒。慢慢的，我焦虑症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只能做到不再怨恨，还是无法做到爱，仍然拒绝跟他有身体的接触。 一天跟女儿交流，她告诉我，之所以她跟朋友更亲近，是因为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被霸凌的时候，是朋友帮她度过了难关，而父母对她的帮助非常有限。这句话让我非常受伤，因为孩子的父亲基本不管她，而我在孩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辞去工作，专门陪伴照顾他，自认为对他付出了所有的爱，结果他却不认为我的这种陪伴和照顾对他有帮助。我虽然忍住没有发脾气，但心里非常难过，而女儿随后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明白了很多。她说，其实父母和孩子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想法和感受是不同的。孩子只会记住他想记住的，而父母也只会记住他们想记住的。我一下就想到我母亲，我对她一直都只有她对我不好的记忆，那么她是否有对我好，或者她认为那是对我好呢？一定有，只是我忘记了。我开始反省自己对母亲的怨恨。事实上，我在处理和母亲的关系时，通常都是选择逃避或者讨好等息事宁人的方式，而没有开诚布公地跟母亲谈我的感受，也没有及时制止母亲的不当言行。所以，如今的结果其实是我长期不作为、逃避导致的。现在想来，对孩子的父亲，我也一直是采用同样的方式，一味地忍、讨好、躲避矛盾，没有正视我母亲与他、孩子与他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离婚。想明白这些，我突然觉得对前夫以及母亲的怨恨消失了，非常感激孩子的话，虽然很痛，但却是醍醐灌顶，相信也是师父通过孩子的嘴在提醒我。对母亲的怨恨消失后，我感觉自己对她生出了善念，我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甚至拥抱她，也可以耐心听她絮絮叨叨了。如今，我对她的笑脸不再是强装的了，是发自内心的。她随即也有变化，现在她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低，女佣也高兴地说，阿嬷最近越来越好了。我知道，母亲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我修炼。不管我们前世是什么样的缘分，这一世她不仅帮助我得了法，而且还帮我修掉了怨恨心，让我又前进了一步。我真心感谢她。随着怨恨心的放下，我每天都很开心，身轻如燕。之前因为怨恨，我每天被负面情绪围绕，经常唉声叹气，喜欢找朋友发牢骚，朋友都怕跟我聊天。如今，朋友们都发现了我的变化，也都佩服我的忍耐和豁达。我理解，怨恨是阴性的东西，当我的身体充满怨恨时，就会形成一个阴性的负面的场，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招来厄运，麻烦不断。而正能量则会吸引正面的东西，幸运之神眷顾，好运连连。三，找到妒忌心。最近我消了一个大业，差点没走过来。这件事也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会持续出现病业。我负责一个展览项目，从展位设计、布置到广告、包装，从打包到运输，从成本到售卖价格等，基本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完成。展会前一天，我就出现很严重的病业，本来还想坚持到现场，但接到的一通电话，终于把我打倒了。一位同修告诉我，他那天不可以送展桌，因为他还要做一些简易包装。听到这儿，我就炸了。什么？我们在开会时已经决定了售卖包装，怎么在展会前一天居然要改包装？我大发雷霆， 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那位同修，我认为自己劳心劳力辛苦这么久，你们没有帮什么忙就算了，在最后还要捣乱。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另一位同修打来电话，说要大幅修改我做好的视频。本来就生气的我更是怒火攻心，早怎么不说，最后一天了才要修改。当天夜里我高烧不退，好像置身在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火灼烧，好不容易熬过来。第二天夜里又掉入泥潭，不好的思想不受控制地冲进我的脑子，而身体不停地在往下陷。我感觉如果状况持续下去就完了，我赶快求师父，心里一直喊师父。慢慢的，我终于从泥潭里挣脱出来。第三天夜里我开始泻肚子，一整宿没有停，泻了很多宿便出来，我可以闻到自己身上发出腐尸的臭味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排不好的东西。第四天开始咳嗽，而这一咳就持续了三个多月。这几天我完全不能睡觉，还差点被自己的怒火给烧死。我向内找，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得到认同。我明白自己表面上是无私付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是为私的。虽然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但咳嗽一直没停，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天，一位懂一些阴阳五行的同修跟我说，我咳嗽不是因为肺的问题，而是因为肝出了问题。怒伤肝，我知道自己爱生气，一点小事就会让我生气，但我很少发脾气，通常都是生闷气，表面上还要让人觉得我很大度。那么为什么我这么爱生气？根源是什么呢？别人不顺着我的想法，我就会生气。我还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不如自己的就看不起，比自己好的就会不屑，同时还处处想证明自己比他强，不被认可的话就会生闷气，但表面却表现得无所谓。其实看不起也是妒忌，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结语：我得法之初只是觉得法好，却并不了解什么是修炼。直到2002年我怀孕，期间遇到很多磨难，也见证了很多奇迹，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修炼。当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和女儿都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现在。2003年，姐姐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抓捕，然后被判两年劳教。我便联系上了救援小组，开始营救姐姐。从这件事开始，我才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一路走来，我摔了很多跟头，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多次出现严重病业，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修炼后，我清楚地知道，今生所有的磨难、病痛都是前世积累的业力造成的，而人生在世就在不停地造业，只有修炼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不再入六道轮回，不再入红尘沉沦。看看现今世界的乱象，美国的非法移民、乱性、变性、中东战乱、俄乌战争、中国大陆的韭菜、人矿，如果不修炼，自己很可能也沉沦其中，不是害人就是被害，找不到出路。修炼后，我清楚这些乱象的根源，也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再随波逐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以上是我目前的体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精进实修，师父就在身边》，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大法弟子，以下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的点滴。13岁时，经朋友介绍，我有幸在我家乡得法，走进了大法修炼。那时的我比较懵懂，不太懂得怎样去实修，不懂得怎样去向内找和去执着心，总觉得自己像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学法、练功、发正念。后来我参与一些项目，也觉得自己有在做项目，好像就是在修炼，是大法弟子了。那时的我处于青春期，对很多事物会产生好奇心，有种觉得还年轻，可以先去玩，玩够了才回来修炼的心态。遇到很多事情和问题，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修炼人去看待。就这样，在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由于自己修炼的基础很不稳，我开始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修炼。二、开始走弯路。上大学时，我住在大学的宿舍，本来住在家乡的我会早睡，住在宿舍后，我天天都熬夜，还开始听各种现代流行歌曲。那时的我总想不起来学法练功，被思想业和执着心带动着控制着，也浑然不知，所以很长时间我都没练功和学法，跟常人没有什么差别，整个泡在充满情和各种执着的大染缸中。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工作生涯，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一心想赚很多的钱，将来可以过个舒适的生活。那时的我单身，也为了所谓的解压，经常和同事到酒吧去，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的，比常人还糟糕。我忘记了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工作赚钱，然后把钱挥霍在这些地方上。同修也时不时提醒我去看看师父的新经文，但我总是敷衍了事。三、生活上遇到了重大问题。后来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也结了婚，过着不错的生活。就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妻子身体开始出了状况，我感到很担忧，想尽快找到可以治好她身体的方法。经过几番周折，妻子和我商量到台湾去找中医师。就这样，我们去到了台湾。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中医师的诊所，一踏进诊所，我就看到播放着神韵节目的电视，各处摆放着大法资料，还有一处挂着师父的论语。那里的场让我感觉非常的祥和，正念满满。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走回大法修炼了，不要再沦落下去了。四、走回大法修炼。有一天，我告诉妻子，不如我们一起修炼大法吧。她想了想，就决定修炼。就这样，她得法了，我也走回了大法修炼。没想到这一晃，白白的浪费了十年的时间。我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我自己不知道悔改。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真的什么也不是。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走回大法修炼后，我告诉自己，要做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尽量跟上正法进程。学法练功让我感觉自己身心得到了很大的进化和升华，那种美好的感觉难以言表。我和妻子也到一些练功点去参与集体练功，去参与集体学法，听同修们的交流， 觉得有大法弟子在的场就是美好和祥和的。五、突破怕心。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落下，要赶紧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心里发出了一念，我想参与大法项目。就这样，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我在练功点时，同修问我要不要参与推广干净世界，我答应了。第一次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由于我从小害怕和陌生人接触和交谈，害怕面对很多人，在开始之前，我的怕心一下涌了上来，心想不如不要参与吧，甚至还怕得身体抖了起来。妻子很有正念地告诉我，既然来了就参与吧。我想想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吧。到了干净世界的摊位，同修就大致地向我和妻子说了说怎么去推广。当时我也不太会做，同修也告诉我们说可以慢慢地从中学，不要着急。我踏出了突破怕心的那一步，从向人派发干净世界的简介开始做起。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人的无视和拒绝，但也有很多人接过了简介。慢慢的，我的怕心开始减少了。我心想，这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肯放下心去做，师父就会加持。后来也有些人接下了简介停了下来，我慢慢的开始和他们推广干净世界，他们也静静的听着。我感觉到师父就一直在身边帮我，给我智慧，也感觉到了师父把我的那个怕的物质从我的空间场中拿掉了很多。在做的过程中，感觉进入了状态，没有怕心去做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很美好。六、参与项目中修去执着心。后来也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我参与了大纪元的一个自媒体项目。这自媒体的内容有做新加坡话题的采访，需要和同修们到新加坡的街头去做采访。刚开始时，我也只是随同修出去观察学习他们怎么做，后来也学着去邀请人接受采访。这些过程也让我能修去怕被别人拒绝的心，邀请不到人而失望的心。同修也鼓励我找个机会试着担任采访者。当时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不确定自己何时能担任起这个职务。有一天，我和同修如往常那样的去做街头采访，突然同修就直接让我去担任采访者。我心想还没有准备好呢，心里也是害怕的，但是又想到第一次参与推广干净世界的时候也是没经验就去开始做了。我再次的踏出了突破怕心的那一步，担任起了采访者。当采访第一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害怕和困难，整个过程下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修去怕心和面子心，也谢谢同修们的鼓励。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大大小小修心性的关。好几次在邀请人接受采访时，邀请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邀请到，心里就会觉得着急。向内找后，发现这是去我的急躁心。有时思想出现不想去做的念头，向内找后，知道这是要修去安逸心和怕吃苦的心。我也尽量地排除掉这些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有时花了时间准备出采访要问的问题，却被同修拒绝，顿时会感到生气。向内找后也发现这是要修去怨恨心。不过做项目的过程中，也有好几次遇到了一些人给我鼓励。记得有一次，我采访完一位老年妇女后，就把大纪元时报递给他。他看到大纪元时报后就说这报纸很好，他很喜欢。同修也给他讲了些大法真相，他也很赞同。临走前，他还告诉我们做得很好，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我为他能够明白大法真相感到高兴，也深深感受到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正念坚持，把项目做好，不要放弃。有时做到一半想放弃，同修们及时给予鼓励，我还是继续做下去，最后还是完成了。从中我也体会到一定要正念坚持，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心，和同修们配合好，才能把项目做好，更上一层楼。结语，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还是有很多的执着心需要修去，我也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做个精进实修的弟子，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与对我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